欢迎收听非正常旅行，这是一档横跨南北半球的旅行播客，带你用声音环游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季，
我是戴燕。
哎，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真的是。
大家想我了吗？
肯定想，我每期都有收到呼吁你回来的留言，基本上每期都有。对。终于跟戴安我们俩的时差靠近了一点点，因为戴安现在在墨西哥坎昆，然后我在温哥华，我们的时差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们俩终于约上了播客。然后今天这播客其实就是来闲聊，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一年左右没有录播客了，真的是，然后这一段时间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你先来说说你这一年去干嘛了。
过去的一年其实发生了好多事情啊，首先是一开始我终于回国了。那我们上期录播客的时候其实我正好在国内，然后我回到墨西哥以后我又回了华为，但是我就换了一个部门，也是从墨西哥地区换到了拉美地区部，然后呢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去了巴西出差，后来又从华为离职了，然后重游了一次阿根廷，从阿根廷刚回到墨西哥呢又搬到了坎昆，然后就是四个月前搬到坎昆的，然后现在是在一家坎昆的五星级酒店工作。
哇，你现在开始上班族的生活了是吧？
哎呀，是的，好累啊。我可以抱怨一下了。
可以。
我之前觉得墨西哥的公司应该是很有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尤其是在坎昆这么悠闲的地方，你知道吗？每次我跟一个以前的朋友聊天，然后他们看到我在坎昆都说，啊，你在坎昆的生活一定很悠闲吧，你是不是每天都是非常的舒服。我说才不是，其实墨西哥酒店的真的是太卷了，就首先一个星期要工作六天。
天哪，
真的。而且我来之前我不知道工作六天，我是来这边第一天就是签合同然后才知道要工作六天。感觉被坑了。
它是一个行业的标准，就是每个人都是六天吗？基本上
也不是，这边的酒店也是，有的酒店是说要六天，有的酒店已经变成五天制了。那我现在的酒店，我的部门的话就是你可以做，你就是一个星期可以休一天，另外一个星期休两天。但还是觉得很不爽，因为我来坎昆前其实我就不是很喜欢坎昆嘛，但是我觉得我来坎昆的唯一的一个让我兴奋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好好利用我的所有的周末，每个周末是不可以利用的。结果来到这里一刚开始签合同的时候听说每周都要工作六天，我就疯了。而且这边工作就是从九点钟一直，是我的职位是从九点钟工作到六点，但是经常加班，还经常加到九点钟，然后上班路上还有一个小时挤公车那种，然后所以每天八点钟出门，然后经常到晚上十点多才到家。
天哪。
然后午餐也只有一个小时。对的，因为我之前就我现在特别怀念之前在华为，因为在华为我们中午有两个多小时的午休。
对，你现在是国内华为的工作时长。
对，就是你知道中国企业大家有睡午觉的习惯吗？就是你可以吃一个饭，然后周围逛逛，然后再睡一个午觉，对吧？然后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小时，然后我经常活多到会多到开不完，然后就吃个半个小时就得回来，然后有时候吃完半个小时饭回来，我就想我在这桌上趴一会儿吧，因为还有半个小时嘛，然后同事说不行，在这里你不能午休，你被看到会不好的。
哦，这个我知道，我最近回来之后我也有跟几个就是西人的朋友聊天，然后他们说他们是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或者说亚裔的就是中午要午睡还要趴在桌上这件事情
啊，
他们就很困惑。
这个午休这个事情确实，你想我们从小到大都有这个习惯对吧，在幼儿园小学中学都有中午的时间让你吃中饭睡午觉，但我记得后来就是去美国上大学就还有很多课是在12点到2点这个时间的，然后我就觉得又没有办法吃饭又没有时间午休。有时候有一个学期就是把每天安排了五门课嘛，就因为然后一门课是两个小时，因为我想这样子一个星期我就只用上两天的课，结果就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我都受不了了。
对，你说到这个我其实想说，你刚刚有讲嘛，你去年我们在录那一期的时候你一直航班疯狂延误，然后我想问你今年拿到航空公司的赔偿了吗？就这个处理的怎么样了？
哎呀我天哪，我终于拿到了你知道吗，真的是等了一年，我在12月20几号，反正真的是就差那么两三天就要结束2023年的时候终于拿到了。然后你知道我飞机是什么时候坐的？飞机是去年的 一月份做的，
哇，真的是一整年，
上网发了申请了无数次，然后写了无数次的邮件，然后他们都是会回我的，然后总是说啊已经给我转了，然后又问我银行的某个编号，但是那个编号我问了中国银行，就是这个编号根本不是用来国际间银行转账的，这个编号根本不用的，但是就那边的那个客服还有很多就是那名字都是什么像印度人啊这些。就根本没有办法沟通你知道吗，我说这个他们答那个这真的是我都快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每次去申诉每次去写邮件也很累，后来真的是过年的最后几天我就想要不我再最后试一次吧，对不对，因为我看到也有一些中介就是国外的会说那种啊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就是申诉这些航班延误费，但是一般他们会收可能 30% 甚至 50% 的手续费，我在想哎呀找他们也好，这样至少还能拿回来一点，结果真的是在最后几天我突然就收到了汉莎的邮件，
他们赔了你多少，最后
600欧元，因为在欧洲的航班就是欧洲它有一个这个规定，就是说如果你是在欧洲的航班延误超过3个小时以上吧还是几个小时以上我具体不记得，这可以就是你几个小时到几个小时能赔付多少，然后你再超过了几个小时以上你就可以赔付600欧元。
我朋友就是今年年初刚做的法航，他说法航一身黑，他也疯狂延误，然后航班一个接一个赶不上，然后他现在也正在跟法航撕逼中、
加油加油，千万不要放弃真的有的人可能申请了就很快一两天就拿到了，我真的是一整年，但是只要坚持还是有希望的。
是的，600欧也不少了。
是的是的、那你呢，你去年到现在都做了些啥？
我经常就是觉得我去年到现在就做了无数东西，因为我在去年9月之前都还是完全就是游牧的状态、就是一直旅行，然后一直在各个地方，反正大部分的地方都在什么云南西藏四川啊，就到处玩到处走、
好开心，
感觉去年这一年又把中国走了一大半圈吧然后拍摄，然后做在地的一些艺术项目啊活动什么，反正干了很多事情，就是在国内的那个节奏是超级无敌快的，然后去年做了自己的艺术工作室，我记得我们有一年我们两个录New Year Resolution 还是接下来10年的那个什么愿望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件事情，想要开一个自己工作室，然后去年也是机缘巧合吧，很莫名其妙的，我说啊不行，我们工作太多做不完，然后我们要不就搞一个工作室，然后我大概在去年4月反正就春天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慢慢的筹备，就开始大家一起做项目，其实大家还是远程的工作，也没有一个什么实体的工作室，只是会有一个小团队，然后大家会一起去做一些展览啊，然后活动策划，然后品牌创意啊之类的这种活动，然后就还挺好的。然后我们刚刚出了自己的文创设计，接下来今年应该会在上海开一个展览，然后还会做一些品牌的创意的项目，所以我还是挺开心的。
哇，恭喜你真的是梦想实现了。
对，但是才刚刚开始，就是希望能养活工作室吧，我觉得还是很长的一个东西要走。对，
可以可以，要有信心，能开始就很好了，我有很多许的新年愿望都没有开始。
嗯，我也差不多，我一般许了可能实现个一半都已经很好了。然后9月之后其实是我感觉是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就是我9月中下旬的时候我就从国内飞菲律宾，然后转夏威夷再回温哥华，就我就回来了。那个时候我自己是觉得我状态特别不好，因为我真正的旅行了差不多真的是2年半的时间，就是完全没有停止的那种旅行，还不是那种大部分人的旅居，可能我在这个地方住2-3个月，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住超过1个月以上，除了我之前在云南那边做驻地项目的时候，因为那个是有工作，所以还我住了长一点，其他时候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地方最多一个星期，然后就是一直跑。
天哪，
对，
一个星期那真的很累，
就是很累，就是旅行，然后再加上我开始做工作室之后，开始做很多在地项目之后，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就是完全的 burn out， 就是特别的累，就是你之前会有那个啊，想要到处旅行，然后想要做一些好的好玩的项目，然后你心里是有那个气的啊，突然这些东西都结束了之后，项目也做完了，然后你要去的地方你基本上也去完了，我自己拍摄项目全都做完之后，你感觉吊着你的那口气没有了，你就是能够感觉到你自己整个人从身体到精神都非常非常的累，我感觉我就真的是躺平了3个月， 就在不同的朋友家，从九月到今年的到我现在，我都还才刚刚开始重新开始工作，就已经四五个月了，都在不同的朋友家住，然后也没有干什么。
你在不同的朋友家躺平？
对，就在不同朋友家躺平。因为我回来之后发现加拿大物价变得超高，然后我就付不起房租，我又没有想好我自己到底要租房还是要买房，然后我就不想这么轻易的下决定，然后就变成了我去这个朋友家住一段时间，那个朋友家住一段时间。去年到现在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吧。对，我觉得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有挺大改变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大改变就是我结束旅行了，然后我就真的搬回来，我打算在这里至少要住两年吧，就是从游牧的生活就完全变成定居了。我甚至都在加拿大买了房子，然后二月的时候可以搬进去，就反正很离谱，就是说买房就买房。我就是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不行，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在别人家住来住去，然后我需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然后可以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需要有地方放我的书，放我的画。我其实前面有在看，但是前面我在看房子的时候，我还在那种比较说我到底是要买个房，因为买房就有很大的压力嘛，
嗯，
你要房贷什么的，还是租房，其实我完全没有下决定。然后到了过完年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买房。然后我就有一天我的经纪带我去看房，坐上车我就跟他说我要在两个星期之内把房子给买好，我不想再看房子了，我觉得我好累啊。我的经纪还跟我说两星期不一定能买到，因为我对房子要求很高，就是我需要有什么采光好，空间大，然后靠近自然，同时还要在我的预算内，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然后那天我们就去看房，我那天就看了那个房子，我就说就买这个吧。然后我当天晚上就给卖家写了 offer， 然后第二天早上那个卖家就接了我的 offer， 真的是12个小时都没有到我就买了个房子，就真很离谱，
搞笑。第二天早上就接了。
反正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大的改变吧，就真的觉得游牧的生活可以结束了，想要尝试定居个两年看看吧。这是我去年发生的所有事情。说回到你的坎昆的生活，因为我知道你现在搬去自己一个人住了对吧？
是的。
对，自己一个人住感觉怎么样？
自己一个人就还是很爽的，因为现在其实我想想，我之前大部分时间虽然很多时候是有自己的房间，
嗯，
但是比如说在公共的区域，可能洗手间啊或者厨房啊还是会跟别人分享的。那现在就是自己找了完全的一个像 studio 这样子的，但是我在厨房和厅和床之间是有一堵墙隔开的，所以有点像是一室一厅，然后就觉得一个人住很爽啊。就我租的这个地方就是带家具的，然后房东也是对审美要求还比较高的，所以就进来我还觉得这个房间是挺漂亮的，有点像那种 Instagram 风。
嗯，那很好哎。
对对对，因为坎昆很多房子的装潢都特别丑，我以前就是在找房子的时候看了很多照片，我想天哪，那些房子看得还挺好，那家具怎么可以丑成这样，就完全不搭的那种，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在很丑的地方住，然后墨西哥买家具又是特别特别贵，
嗯，
所以我还挺幸运的就找到了这里。就我一开始是我刚来坎昆，我是在我的酒店里面住了2个星期，当时我的酒店就不让我再住了，所以就得出来找房子。然后一开始其实因为在之前前2个星期很忙很忙，周末都没有什么时间看房子，所以后来是先订了一个 Airbnb， 订了一个月。但是就我从酒店搬到市区的第一个周末，就刚刚搬过来，就是我就看到这间房，然后我就觉得啊，我看了一个比这个小的房间，然后房东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房间，然后我当时就敲定了，就付了定金。
嗯，真的有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看直觉，就是你觉得直觉对它就是对的。
对，你碰到了就是碰到，碰不到就永远都碰不到。对，然后就觉得自己有一个空间很舒服，就自己可以一边放音乐然后一边做饭。
对，那你在墨西哥就是现在去酒店工作了，就不又回到了你的老本行吗？
对，
酒店工作体验怎么样？
哎呀，怎么说呢，我其实很久没有在大酒店工作了，上一次在一个大酒店里面工作还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在做管培生在上海。对，然后后来就哪怕我是在酒店业工作，哪怕我是在做收益管理什么，我都是在那个就是总部的办公室啊这种工作的，所以很久没有这个酒店的生活了。然后来到酒店一开始就觉得很不习惯，就很多东西跟中国也是一样的对吧，就制服啊，然后仪容仪表啊，然后你讲话的话术啊。
哦，所以你现在其实不是在办公室，你是需要在酒店里面就是穿他们的所有的 的就是统一规定的这些。
对的，虽然我的工作是我完全不是对外的，我不见客，因为我是做收益管理嘛，我只是在办公室里面，但是我也得穿这个酒店制服，然后还有酒店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然后就是我之前面试的时候面了五轮吧，然后我好几轮面试都是用英文的，然后我也知道爱坎昆的酒店应该大家都会讲英文没有关系，但是一来了酒店以后真的是还是一下子自己投入到了一个全西语的环境，因为你知道之前在华为就是一大半其实办公室里都还是中国人，对不对？很多墨西哥人就是哪怕在办公室里他们也都是讲英文的，到了这里就真的是，当然他们也会讲英文，但平时都是讲西语，然后开会也都是用西语，培训也都是用西语，所以一开始还是有挺大的那个文化冲击。就虽然我的西语已经很溜了，但是我就没有真的是在一个全西语的环境用西语来工作，哪怕我现在就是我主持会议我开会我现在都是用西语来说的。
嗯，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用西语交流和你工作的很多词汇会不一样。
对，而且就是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以前在中国也在做，所以我是熟悉，我是知道我的工作的，但就是说这些词儿对应的西班牙语词我是从来没有听过的。
对，我懂。
对啊，然后一开始别人跟我说什么东西我真的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一查那个英文词啊 OK 我懂了。
但这样也挺好的，就是我感觉这个西语会提高的很快，就真正的很工作很商务的西语了。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跟完全西语的人一起工作生活，日常交流中会学到很多东西，就是他们的一些很细的那些用法。
对的，尤其是他们八卦的时候，因为我是有自己的一个办公室，但是我的自己办公室是在另外一个办公室里面的，然后就那个办公室的大家都特别特别喜欢聊天，就他们是预定部嘛，然后呢他们没有很多活的时候就在那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聊天，
全在八卦什么。
然后有时候我也插几句，但是挺郁闷的，就是比如说我这墨西哥同事基本上他们都是两点之后才吃中饭，那我九点钟上班，我就他们八点钟在家里就吃完饭出门了，然后我根本就挨不到两点钟，我两点就要饿死了，所以我经常就十二点就去吃饭，然后没有人十二点在那里吃饭，就没有我部门的同事，所以我都是一个人很孤苦伶仃的吃饭，我也很想跟他们 social， 但是我实在等不到。等不到那个时候，那个两点钟。
那你们是有什么统一的工作餐吗？还是大家就是自己买餐？
我们是有个酒店食堂，我们酒店的食堂听说还是在姐妹酒店中算好的，但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还可以吧，但吃来吃去就差不多，当然没有那个中国菜的那种鲜味。然后就比如说有一个沙拉档，永远不变的一个沙拉档，然后会有一些什么taco 的玉米皮，然后还有米饭，一般来说至少会有两个肉，然后还有一个汤。那个肉有时候会有鱼，然后会有鸡肉呀，会有猪肉呀，会有牛肉呀。然后那个汤经常是那种奶油浓汤，你知道吗？就算不是奶油浓汤，也是很味道很重，就经常会放很多很多盐，就是咸到我觉得天哪，我们食堂，而且问题是墨西哥人就他们对他们来说那个很咸的汤咸到我喝不下去，对他们说就是正好，我觉得正好的菜他们就会觉得
很淡是吗？
完全没有味道。对，然后你知道就是墨西哥是有那种aguas， 就是他们那种混了果汁的那种水。然后我感觉在墨西哥城的都还好，就是有些会很甜，但是有很多也没有那么多糖，但我们饭堂里面那种果汁水就是真的也是甜到我喝不下去。
听起来非常的像墨西哥的食物，就是又咸又甜又油。
然后我感觉很搞笑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墨西哥人他们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玉米饼，他们基本上所有的菜，可能对外国人来说墨西哥就 taco 对吧，但是在墨西哥有 taco 有 quesadilla 有 sope 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其实就是不同大小的 taco 而已，就是东西上面放玉米皮，然后甚至你去那些餐厅一点一盘炒的肉啊什么，他也会给你配玉米皮，你去牛扒馆他也会给你配一筐玉米皮，就他们吃什么都会把玉米皮卷着吃，就像我们中国人爱吃米饭一样，
山东人吃法是吧？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搞笑，就是有时候我们聊天聊到中国的美食，而我已经有至少三个同事问我了，中国有没有玉米皮，中国有没有玉米饼，我就说天哪，我就说你们去到中国你们根本不会想念这个玉米饼这个东西，
我笑死了。
是的，我就想你已经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了，你去尝试当地的美食，你脑子里还在想着玉米饼吗？
太好笑了。 你在酒店工作环境怎么样？我觉得这应该很多人好奇吧。
哎呀，挺压抑的。你知道所有人都觉得啊，你五星级酒店工作你肯定超美吧，对不对？每天都可以看海景。对，我的酒店是真的就在沙滩上，就在海滩上面，然后我们有超美的海景。可是酒店所有能看到海景的地方都是客房啊，都是餐厅啊，你知道吗？都是给赚钱的区域了。那所有的员工区域，尤其是我的酒店，就哪怕那个总经理的那个办公室都是没有窗的。
没有窗户？
没有窗，就完全没有窗。所以我就感觉，那你知道我以前在上海，在希尔顿总部那个办公室，你知道我们就在黄浦江边，就在外滩这边，然后看着对面陆家嘴那个风景超好，然后我们又挺高层的，然后现在我的风景就是我的同事
们。我觉得看不到风景我还能接受，因为确实他要把海景留给顾客，但是没有窗户这个也太压抑了吧。
没有窗，然后就是有从早到晚我都不知道外面是下雨还是刮风，是有太阳还是阴天，是冷是热都不知道。
天哪，好可怕啊。怎么感觉跟温哥华的冬天是一样的呢？温哥华天天下雨，让你觉得天哪，我好压抑。
是的，坎昆的海水的颜色真的是最美的。就我有去过很多个海滩，很多海滩都很美，但是我觉得很少能有海滩还有坎昆这么美的那个海水的颜色。而且它那个海水的颜色并不是说只有晴天才美，就哪怕是阴天，哪怕没有什么太阳，那个颜色还是这么美。但是问题是你平时住在坎昆你是看不到海的，你知道吗？因为比如说你一般大家都是住在市中心啊，或者其他地方就是都不在海边。坎昆有一个酒店区嘛，就有点像一个大的七字形，数字七。那你从这个酒店去坐车，基本上整个路程你是完全看不到海的，因为所有的海都是被这些大的酒店挡住了。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月我就觉得，哎，我就是在坎昆待了一个月了，但是我好像根本就完全就没有看到海啊，因为我从家里到酒店直接下了车进入办公室然后离开然后回家，我都是看不到海的。只有周末你特意的去到海滩或者去到周边的地方才可以看到海。我就觉得住在坎昆的话就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
对，我这听起来你的坎昆生活和坎昆度假生活是两个不一完全不一样的，
是完全两样。对，所有人都觉得我在坎昆度假，但是坎昆生活真的很不一样。而且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大城市的地方，那我很非常喜欢大城市，因为是大城市都很国际化，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很多咖啡馆，然后很多公园，然后很适合就是走走看看，然后交通也很方便。但坎昆是一个你没有车就寸步难行的地方。我刚来坎昆的地方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没有人走的道，你知道吗？
我有印象，
就是踩的那个草啊什么过去，然后一开始就特别郁闷，但是到后来两三天以后我就习惯了，我就说哎呀管他的，哪里都能走，只要能走就能走。
对，只要你敢走都是路。
对的，所以就经常就是穿那个人字拖然后踩的那些草啊什么，就真的石头啊就过马路了。然后有时候下大雨就整个路都被淹掉了，我还只能踩在中间高起来的一个小土包上面，然后拍那个视频出来就感觉像徒步一样，
好惨。
我刚来说坎昆的时候觉得特别不适应，因为大城市是很容易交朋友的，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但坎昆我就觉得这大部分在坎昆的人你知道吗，都是游客，就是来个三五天就走，就剩下来的在这里工作的人大部分是在酒店区域工作的，因为坎昆真的是不知道几百家酒店，
也是
超多酒店一家挨着一家，然后还有一些其他人可能是建筑师啊设计师啊，你知道也是跟酒店业可以搭上边的一些行业，然后这些大家都工作的很多，然后坎昆就很多人都是有家庭在这里，所以大家都是疯狂工作，每个星期工作六天，然后回去就跟他们家人在一起，然后晚上就在就是酒店区除外哈，就在非酒店区的地方晚上八点街上就没有人了，我就觉得根本就没有可能交到朋友。我一开始很长时间我都没有交到任何一个工作以外的朋友，
去就完全不像墨西哥城，因为我知道你在墨西哥城的时候还挺开心的，可以去跳舞啊什么的。
对，坎昆也有跳舞，但是就是没有像墨西哥城那样子，
嗯，
跳舞的地方很少，然后也总是那么几个人，
听起来像是一个 就纯旅游区，然后它本身的城市其实发展的并没有很好。
对，感觉坎昆这个城市一开始是坎昆很小，然后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酒店，然后越来越多人来这里工作，其实在这边酒店业工作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墨西哥各个地方的人，真正的坎昆人还是蛮少的。
哎，我想起来我自己去坎昆的时候，也就是见见游客和围绕着游客生意在做生意的人，不管是酒店还是餐厅还是那种街边的小贩，
嗯哼，
好像真的没有住在那里的人。
对，很少。你知道吗，其实坎昆是我墨西哥最讨厌的地方。我第一次来墨西哥的时候2015年底，然后2016年初的时候来了一次坎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坎昆住了两三天吧，然后一天去了七星一茶，就那个玛雅金字塔，然后另外先去了 Tulum， 然后第三天我就坐了飞机去了古巴。所以基本上对坎昆那个时候的印象哈，除非你是住在全包酒店里面享受一下海滩，然后这个城市就没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坎昆最好玩的地方都在城市周边，坎昆这个城市就本来其实很不发达，就是你知道公交连地图上面都查不到的，然后呢又热，而且是那种湿热，哎呦天哪。然后你知道吗，让我还有很讨厌的是，就尤其以前是来穷游嘛，我就然后又想来练习西语，我就特别讨厌这边所有人都跟我说英语，因为这边美国游客太多了，就大家都说坎昆是美国人的后花园，在这边的绝大部分游客都是美国人加拿大人。然后呢，然后我就觉得坎昆又很没有文化，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坎昆的时候有坐了一个辆大巴嘛，一个团当日游，然后去七星一茶，我就听到那些美国人说，哎呀我好讨厌吃那些塔可，那这边的塔可啊太恶心了，又脏又不卫生，就是那种
我懂
那种特别自以为是，好像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就比墨西哥什么都高人一等。然后坎昆又很贵，因为真的坎昆是赚美国人钱嘛，然后带到整个坎昆城市都很贵，就像那些玉米饼你在墨西哥城可能就是4块美金一个，在坎昆都要翻倍，至少翻一倍的价格，
真的很贵。
然后你随便在街边吃几个塔可你就要40多人民币，还不是高级餐厅哦，坎昆有很多高级餐厅就是美国人都觉得贵的那种。
哎，就是旅游业发达的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它真的只适合旅游不适合居住。
对的，当然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游客你想来坎昆想来度假想来躺平的话，那是在坎昆的全包式酒店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因为真的是你会有到世界一级的沙滩世界一级的海水，然后住在全包式酒店也很舒服，因为吃的喝的什么都包了你真的什么都不用想。
对，而且其实是性价比还可以的，只要你不赶那种特别旺季的时候去，坎昆在比起夏威夷比起马尔代夫这种还是要好很多的
啊。是，但是比起墨西哥其他地方，我就觉得坎昆就很没有文化，就没有墨西哥的感觉。
嗯，纯粹新建了一个为游客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比如说我第一次来墨西哥的时候，我就去了瓜纳华托，我去了瓦哈卡，然后我去了墨西哥城，然后还去了很多小镇，然后就特别喜欢那些地方，就觉得那些地方人又淳朴，对吧，东西又便宜吃的也好吃。
是啊，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哎呀，就感觉说着温哥华也差不多，觉得温哥华也好无聊，但温哥华不像坎昆那么闹吧，但温哥华也挺无聊的。我觉得我这次回来我觉得是有非常大的改变，之前我刚来我2014年刚来这边读书的时候就会觉得温哥华是一个很 peaceful 然后很宜居的城市，你真的会有这个城市很宜居的感觉，然后疫情前你会觉得慢慢的不宜居了，因为开始社会都变得很复杂，然后可能有很多流浪汉开始出现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还好。但是疫情之后我不是也有3年多没回来了，我这次回来我就是彻底的觉得温哥华好不适合宜居
啊。真的吗？为什么呀？
就是物价高到很离谱很离谱，我觉得我是完全，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朋友家住的原因，就是我真的付不起房租。
你付不起房租还买得起房子
就是我买房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付的房租跟我的贷款是几乎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买房的原因。那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努努力狠狠心，就是我就直接买房好了，因为就大概在这边租一室一厅可能要2000到2500加币，可能那个一室一厅只有50平米，
天哪。
然后如果你要住两室一厅那种可能70几平的那种80平不到的两室一厅可能要3500，如果你要住在地铁站附近的话，所以就是非常非常不合理，就差不多 比疫情前多了1000加币，就温哥华本来就挺贵的，但是疫情前你会觉得它有很好的风景，然后这边的人文然后工作生活方式都还挺好的，你是觉得很合理，你愿意去付这个，它有点像北欧嘛，就是物价高，但是我觉得它的东西是匹配的，但疫情之后就觉得完全不匹配，就通胀很严重，然后所有东西都涨，就像你说的，就有一种你从墨西哥城搬到坎昆的感觉，就是我这一次回来就物价基本上都翻倍涨，就有一种真的吃不起饭，因为你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单子给你，哇，你随便吃一点50-60刀，我想说我吃了什么，我就有一种我什么都没有吃。
我也是，我来坎昆以后又开始自己做饭了。我在墨西哥城的时候因为很好吃的东西很多，然后到处都有好吃的，而且还很多24小时的地方，所以根本就没有怎么做饭。然后来到这里出去，就是尤其是找了自己的公寓，搬到这个市中心的第一天，然后吃了一顿塔可以后，开始买菜、买锅、买调料，
幻灭了人。对，我在这边也是，我这次回温哥华之后只有朋友喊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出去吃过饭。就可能也是因为朋友太久没见，然后吃过1-2次饭，然后就再也没有出门吃过饭，我觉得太贵了。而且我又从国内刚回来，就这里的物价本来就是国内的价格要5x了，它又通胀很严重之后，我完全舍不得吃。因为我过去几年在国内的时候，我每个月我感觉我生活成本是很低的，因为我又没有房租，然后我大部分都在那种很山里的地方，云南这种其实生活成本很低的，一个月可能花个5-6千块钱就已经吃得很好，玩得很开心了，然后我根本不用考虑说我要怎么挣钱的事情，因为5-6千块钱确实很容易就能挣得到。但是我回来这边之后，如果我每个月要付2000多的房租，然后我还要有1000多的生活费，我突然就觉得一下就有工作的压力了，
加币10000多人民币。
而且还是那种也只是地铁站附近而已，反正就很离谱。当然你也可以跟人合租啦，就是如果你去分租一个房间应该是1500加币左右，但就真的是一个 house 里面的一间房而已，以前可能分租可能就700-800，现在就是翻倍涨，因为这边的利率狂涨。我知道美国利率也涨很高，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之前就买房了，他们之前的利率可能是2%，然后现在利率可能涨到快7%，就等于他们原来的房贷几乎要翻了一倍，然后所有人都付不起，然后房东就把这个贷款转嫁给租客，因为房东也付不起他自己银行贷款，然后就导致那个租金就奇高。
哎，墨西哥城房租还是蛮贵的，但坎昆还是要比墨西哥便宜。比如说我现在这一个公寓吧，应该有不知道70多平，也就9000比索，现在是3600-3700左右的人民币，其实也没有多便宜。你可能如果跟国内二线城市对比的话，要比国内二线城市要贵。但是我同样的价钱，我在墨西哥城我只能租到一个房间，你知道吗？还要有室友，还要跟别人去分享这些厨房啊、洗手间这些。
对，我觉得一个人住还是会舒服很多，自在很多。
对，但是也挺孤独的。就是以前我在墨西哥城住的那个地方，我有4个室友，所以很开心啊。就是有什么事儿，有什么要帮忙的，或者都找他们，或者有事没事看到他们就可以聊聊天，今天干了啥，然后之后要干嘛。然后后来还跟几个室友玩的特别好，有个室友还整天在家里开 party， 然后每次回去他们在喝酒都会叫上我一起，就很开心。就你根本就不需要出去交友，你知道吗？你已经认识了一堆朋友了。
是的，
尤其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对吧？然后你的室友，就是我的当时的室友有几个墨西哥人，然后也有一些法国的，也有丹麦的呀、葡萄牙的，就很开心。然后你有很多事情不清楚的你都可以问他们。但是你到了这里，你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你一个人完全一个人租房，你就有很多事情你就不知道。
对，我觉得有好多东西你是需要去搞清楚的。我这一次也是，我这一次回来买房什么的，然后我就感觉怎么有这么多事情，它根本不是你想象中我去了然后决定买哪个房子是最简单的，然后当你决定完之后，后面有一大堆的文件，一大堆的手续，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每天的感觉有好多东西要处理，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会希望你有人可以商量。其实你也不需要人家给你一个什么结果或结论，但是你说啊，我可以跟你讨论讨论，因为 像我如果在这边买房，其实法律什么东西都跟国内不一样，我也没有办法跟我爸妈讨论太细的东西，我可以跟他们讨论决策性的东西，说要不要买房这种可以，但是一到细节的东西你完全没有办法讨论，因为其实是生活是根本不一样的，一些很多的做事情方式，银行的方式，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同的。然后我就每天都在 Google， 然后我去问所有买房的朋友，我觉得好麻烦。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应该找一个男朋友。
我也想找个有车的男朋友在这里。
我们两个，我们俩就是在找工具人男友。
这坎昆就是真的是没车你哪里都去不了，而且好玩的地方都在周边。坎昆的周边真的都很好玩，但是大部分的地方，海滩啊，这种游客少的海滩啊，尤其是还有很多那个天坑啊，你都得有车才能去
啊。对。如果去那天坑什么潜水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诶，那你有在这段时间你有什么 dating 之类的？
嗯，有过一些，但是呢太难了。对，首先我之前就说这个坎昆这个城市吧，就是本来就很难认识人，不管是 dating 还是说交朋友，就普通的朋友都很难认识人，你就没有这些机会会去认识到其他人，除了你的同事以外。然后你的同事也经常就是下了班就跟他们的 partner 跟他们男朋友女朋友或家人在一起，也不会说一起出去聚会然后介绍你他们的朋友啊，所以那我就只能用交友软件了。然后那交友软件也就是刷交友软件的时候，一大半人是在这里只待三五天的游客，然后呢另外一小半的人都是60多公里以外的 Playa de Carmen 的人。这些我跟你说， Playa de Carmen 这个城市就是离坎昆一个小时，是一个特别舒服的小海滨城市，你知道吗？因为它有很多街，你都是很适合就是走走逛逛吃吃喝喝，有很多小店，有很多咖啡馆，然后那个海滩就在旁边，就是所有人都可以走几步路就像海滩就可以到海滩了，不像你感觉坎昆的海滩就全是被划分到这些酒店大酒店这边去的。然后就 Playa de Carmen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有特别特别多的那个 digital nomad 数字游民，有很多欧美的人，然后他们尤其还有很多人像候鸟一样，我觉得很搞笑，他们都会每年冬天就去住到 Playa de Carmen， 然后每年夏天再回到欧美。对的，所以 Playa de Carmen 就是有很多人在那里，但是毕竟离我这里还有一个小时，所以就这样子吧，也不能随时去约，虽然我周末经常会过去。然后真正剩下来可能只有少于2%的人是本地的人，不是说本地的人啊，我是指住在坎昆的人，是真正会在坎昆待一段时间的人。但这些人之间能看的又很少，不知道，反正就很多人根本就看不下去，你知道吗？就是怎么会丑成这个样子？土肥圆的那种，又黑又胖，哎呦天哪！就是我有时候上班嘛，就是出门晚了，我就会坐有个 taxi collectivo， 就像拼车一样的，然后一辆出租车前面坐一个人，后面坐三个人，然后坐满了就走。然后呢有时候后面两个人就特别胖，我有一次被两个人夹在中间，但是就虽然没什么位置就很挤，但是至少我还坐得下，对吧？然后另外有一次后面是先进了两个女的，然后这两个女的就特别胖，屁股特别大，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拉开车门，我发现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但我已经拉开了车门了，而且这个车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我上去就可以走了，那我就上去了。但是这个空间就这，你知道给我留的那个缝隙，给我留的那个座位就真的只是我一个手掌一个手掌竖着放这个空间，然后我背是根本没有办法靠到后面的，然后我一开始连门都关不上，然后司机还开玩笑说，哎，我们不要说是人胖，就是我们要说是车小。然后好不容易把门关上了，我只能挤在座位的前面一个角落，就是我人是蜷缩在前面的座位后面跟门的那个角落，你可以想象是哪个角落。
好惨，
我也就是这样蜷缩了10分钟，真的是太胖了，那两个女的。还好就是说10分钟之后前面的一个乘客下车了，然后司机就让我坐到前面去。我真的是被挤到崩溃了，
笑死我了。我这次回来之后，我终于比较尝试，因为我之前下 dating app， 但是我没有真正的用过它，我只是想要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我真的没有在使用它。然后我这次回来之后我就有开始使用它，然后我就发现 dating app 是一个非常让你能够自由的批判人家的一个平台。就是 你平时在日常生活中像我们这样刚刚讲那种话，你就会觉得哎呀人认识你就会很容易冒犯到别人，然后你就不能讲，你在 dating app 上一个人都不认识，就人生就是最最会批判人的时候就在 dating app 上。
是的是的，
经常看到有一些人能够 like 我，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些人还要 like 我，因为长得实在太丑了。
我是最讨厌那些就是又没有工作又没有就是又没有钱然后又长得丑，然后他们还放一个只想要 casual 你知道吗？我说你凭什么 casual？ 当然可能我的想法不对，谁都可以 casual， 对吧？大家都可以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就特别无语。而且很多人很多这边的男生的照片真的是丑到不行，我就说你这种 dating app 上面好照片你不能放一张稍微能看一点的照片吗？有些就这个表情也不知道什么表情，然后又很大脸的一个自拍，哎呀天哪真的是。然后很多人就三十多岁就看起来已经像五六十岁一样。
嗯，我有时候看到一些照片我都会很怀疑，就是这些人用这样的照片你怎么可能会有女生会喜欢你呢？就照片
然后我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看到我的照片，就我的照片是没有 P 过的，但是我的照片又就有各种生活方式，我跳舞啊，我骑马啊，我旅游啊，我在咖啡店里啊，然后世界各地那种照片，然后很多人看的就尤其是亚洲人，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的 profile 是假的。
哦，会吗？
对，他们然后他们就很多，我就会跟很多男生聊天，他们就说听得上真的很多女生的 profile 是假的。我说的假的并不是说你那个 P 的过度啊，他那假的就可能就是像那种杀猪盘一样的、
哦、就信息都是假的，
就先加你、嗯、然后想找你，对对对，尤其是你知道吗，我的那个 WhatsApp 我还是用的中国的号码，所以加86，所以很多人就是加了我的那个 WhatsApp 以后然后看到我这个号码就更觉得我是假的
我笑死哎，不行，我们要单独约一期、
啊、你怎么可能就是说去过那么多国家，你说那么多语言，然后你还想要 serious 的，你还想住在坎昆，就觉得很不可能啊！你还跳舞，
嗯、我好像也经常被问到，就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下一站要去哪里？对，就是很多人他会在脑海中假设我是永远不会 settle down 的，不会定下来的，就这是我被问到最多最多的问题，就是你接下来要去哪里旅游？这样温哥华是不是你的一站？就是我。
但我觉得温哥华听起来还不像就是那种全是游客聚集的城市。你知道墨西哥就基本上外国人来这里都是来旅游的。
对，我觉得温哥华不会。温哥华是那种你有两种，就是要么就非常 casual， 我觉得 casual 就很正常，就 dating app 上大半都是这种 casual 的，就是约一约，他并没有想要认真的发展什么的，我觉得这很正常。然后温哥华会有一波人是那种很认真，他们的认真程度会吓到我。我有一次去见一个人，我总感觉他是一个白人，他跟我对话所有瞬间我都觉得他在有一个表格在算，就是他脑海里就是像相亲一样。
是 AI 吗？
他就是在算你工作怎么样，你在这里多久了，然后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经济状况。我就是我能感觉到他问我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在委婉的问我的背景，身家背景。
哎呦天哪，你小心哦，不要全盘托出自己的信息。
他倒不是说我不觉得他是个骗子，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就是那种很像相亲的那种，就大家把条件摆在桌面上，然后我来看我们 match 不 match。那个男的很好笑，然后就是我跟他聊，我就非常想走，因为我觉得他人很无聊，他做的东西也完全不是我感兴趣的，而且我这样子问话我就已经能感受到出来他就是想要找一个什么 good wife， 就那种贤妻良母这种，我明显也不是这种人，就想走。他走出来特别好笑，还跟我说因为他要去坐地铁，然后他就特地跟我说了一句，他说他是有车的，他平时只有上班的时候才坐地铁，然后非要让我看他的车。然后我就想说温哥华加拿大冬天很冷，然后外面那几天还下雪然后狂风、我就心想说我为什么要在这种大冷天下着雪在外面室外看你的车长什么样，但他就是一定要就是 show off， 就是把他那个车就炫耀一样展示给我看，我就很想翻白眼然后我就走，我说哦很好看，我说嗯恭喜你。
但是我觉得至少温哥华就是还有想认真的人，我觉得在拉美你想找一个认真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就没有人想要认真的，好像很多人在一起都是一开始不认真，然后不认真不认真时间很久了然后才开始认真。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太相信 dating app 上有什么真的感情，我更多的只是觉得去见一些人，这样子可以更了解一下这个社会环境吧，我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让我可以看到很多在这边生活的人，因为我目前已经 dating 了各个国家的在这里的人，包括加拿大人，你会发现大家会知道这个城市有各种不同的面向。因为我一直觉得温哥华很无聊，没有什么文化，然后我发现你去跟这些人聊天的时候，他至少有一个帮助，就是他会告诉你哪些地方他们日常会去玩，然后或者说他会约你去一些咖啡馆，就对我来说是一个了解在地文化对社区的方法，
探索城市的方式。
因为你自己真的不会去探索这么多，除了就是那种很网红的那些店你大概会知道，或者住你家附近的，但是可能不同国家人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社群，他们自己国家那种小团体之类的，然后你就会知道很多他们会玩的地方，他们会去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目前最大的收获啊，还有就是收获了很多无聊的故事，奇葩故事。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也是一边就是旅游当中也用交友的软件，就并不是说非要用来约炮，就很多只是一个认识人的工具，就好像我们以前聊过感觉。
对，我们之前有聊过。
对，所以很多人甚至有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来去到一个地方旅游之前已经把他的地点切换到那边，然后可以先已经去之前就已经约好那边的人。
对，我有遇到过挺多的。
嗯，但确实像我跟你说，就是因为在坎昆我觉得特别遇到特别特别难认识人，所以我就是也有从这个约会软件上面交到朋友的，就真的只是普通的朋友，我们会聊天，然后可能会一起去海滩。
那你现在在坎昆已经住了4个多月嘛，然后你有交到一些当地的朋友，就觉得有适应了吗？这个城市
稍微适应了一点，我觉得我主要是改变了我看事情的方法。就一开始我是觉得，哎，我不喜欢这个城市，哎，交不到朋友，哎，这里什么都很贵，去哪儿都不方便，然后我真的很不喜欢坎昆。但是后来我就慢慢换了一个思维方式，因为我发现虽然我工作的时候是让我特别郁闷，我感觉每天那么长的时间在工作，这么长时间在路上，然后坎昆啥都不喜欢，但是坎昆周围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地方，然后哪怕是没有车，很多时候你坐个大巴，你坐个小巴，有很多种当地的小巴，你坐个船，你都可以去到像周边的那个我之前说的 Playa del Carmen， 我经常会去那边跳舞在家潜水，因为那边跳舞就有特别多的阿根廷人，就很多都是来坎昆参加舞蹈比赛然后就留在这里了，所以那边跳舞的水平很高，而且每天都有，然后那边也有很多很多适合潜水的地方，还有潜水的学校，所以我经常就一个周末会跑到那个 Playa del Carmen， 然后去跳个舞，去潜个水
啊，那很爽诶。
对的，然后我去年年底就考了那个 Body 的那个进阶开放水域潜水员认证，也是在去年结束前完成了这个，算是一个心愿吧，还去跟鲨鱼一起潜水，然后还去了洞穴去潜水，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新的体验，非常特别的体验。
嗯，我也很想去洞穴潜水，就洞穴潜水就真正潜下去是什么感觉
啊？其实是挺可怕的，因为你在开放的海域潜水，我就是觉得好像你不管潜得多深对吧，
嗯，
你总是有光的，然后你总是想上去会可以上去的，但洞穴潜水就可能进入口它这种天坑就是一个小洞，然后你下去以后，然后那个海水又很清晰，你可能一下子就可以下到30米，但是你就下面就很黑，
嗯，
就是尤其是对对对，尤其是你比如说你下这种天坑下面，它有一块地方，有一段地方它是那个淡水和海水交界的地方，那块地方就是你整个是在一个浑沌的状态，就很神奇，你睁开眼睛但是你看这个就是很浑沌，就有点像在一些电影里面的感觉，你看什么都看不清楚，过了那一个浑沌的那个层，下面又是很清楚很清楚。然后呢，洞穴潜水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并不深，但是你下了洞穴以后，你就不是往下走，你就是往旁边走，就是往那个一个洞里面走，然后走到一些地方里面是很漂亮，会有岩石啊，会有钟乳石这些，但是你没有灯的话，你就是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有一些地方就是完全是黑的，你必须要用手电照着走，然后在这些完全黑的地方我就有点恐惧，
嗯，
而且正好就是去那个洞穴潜水那前面一天我开始有一丁点咳嗽，然后我就很害怕，我在想万一我在里面一咳了一下，然后有痰把喉咙堵住了然后呼吸不了了，我这个我说出都出不去怎么办，因为有个地方我们是下了洞穴然后还往个洞里面游了大概20多分钟30多分钟 所以我就觉得很怕，万一出不来怎么办？但反正洞穴潜水就跟在海里面潜水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嗯，我还挺想去洞穴潜水的。我之前不是我们也有聊过，说我有去洞穴跳过水，那个我也很害怕，因为就是黑的，往下跳就是全黑的。
嗯，
就虽然你知道那个水清澈的不行，你也知道底下没有什么，但就是很害怕，因为就是黑暗。
对，然后就是在坎昆附近还有这个女人岛伊斯拉姆赫德斯。也是坐个船20多分钟就可以到，那这个岛就是非常休闲的一个小岛，我就基本上每次去都是跟朋友一起去吧，有时候就是正好有朋友来坎昆玩，然后我就带他们去女人岛，或者周末没事干，因为很近就很方便。然后这个小岛就是非常非常悠闲，就有很多也是小店啊、餐厅啊、海滩啊，然后还有在海滩上面的酒吧，所以走走逛逛很舒服。像我还有一个周末，最近的一个周末正好有一个中国的朋友过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一次那个 Cozumel， 然后租了个小摩托，然后环了半个岛，骑了一圈，也是超美。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开始来坎昆的时候我的打开方式不正确，就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哎，坎昆怎么不好，坎昆怎么不好。但坎昆最好的地方是它在这个地方，它离所有很好玩的地方、很有意思的地方都很近，所以你去哪里都很方便，尤其是如果你有车的话更方便。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哎，其实我在这里很幸运啊，因为你想很多人他们想来海滩想去海岛度假，他们得飞那么远过来，飞那么付那么多的机票，还要付那么多的酒店钱，我只要坐个车我甚至可以当天往返。然后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的每个，虽然我上班的时候很辛苦，但是我每个周末都是在度假。
嗯，哇，你这个心态转变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在坎昆再待下去的原因。我觉得我周边还没有玩过，我可能要等哪一天潜水都潜过了，所有地方都很熟了，然后天坑都去过了，
嗯，
那可能差不多我就可以离开坎昆了。
哎呀，我觉得在坎，我现在也有个朋友他就在那边，然后他也是每天都在潜水，我每天看他可羡慕了。我现在我们在录播客的地方，我现在在山里，就我在我朋友家，然后在山里就完全没有人，我喜欢这种完全没人的地方，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我本来在那之前我在看机票，然后看从温哥华飞墨西哥，现在机票很便宜，就是来回可能只要400加币，好便宜。圣诞节的时候巨贵，然后圣诞节一过完好像就是这些白人们把钱都花完了，然后就机票很便宜。
对，加拿大和美国过来其实还有很多机酒套餐更便宜，这真的是很便宜，我都不想，我们酒店就是入住率高的时候我根本就不想要这些预订，这种是最划算的。
嗯，所以我在看，哎，如果有机会今年可以再去墨西哥再玩一趟。
嗯，欢迎你来玩，我还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嗯，那你今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想做的事情？
我今年有点想学自由潜，但是这个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觉得我憋气可能憋不了很久。
我觉得自由潜而且风险还挺大的，我觉得到自由潜就已经有点偏极限运动了，虽然潜水也有一定的风险，但你觉得风险还是可控的。
对，但是我不会去很深，至少我现在这么觉得，我不会去很深。
嗯，
因为我现在问题是我根本连下都下不去。
笑死。
那你呢，你接下来的日子有什么计划吗？
嗯，我接下来我是完全想要过回我之前在就山里的生活，就是我之前在加拿大这边，我回来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我觉得温哥华很不好很不好，但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比较简单，就是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所有的这些社会啊，就是你每天的日常这些东西它可以精简到一个程度，就是你去办什么事情都会比较轻松比较简单，然后人也相对来说信任程度比较高，就是我可以在生活杂事上花的精力比在国内的时候少很多很多。虽然很多人会觉得这边没有国内方便，但实际上我觉得那种便利性是创造出来的，就还是很消费主义的东西，你是完全可以不需要的。所以我就回来，我觉得这是我回来很大一个原因。然后我家可能就是希望今年可以好好的搞工作室，然后我想要我自己开始做我个人的艺术项目，希望今年的时候可以开一个我自己的个展，然后就是想要开始重新开始运动，因为
这个我也要。
对，就是旅行的时候虽然你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你每天都很累，但是那个东西跟你就是健康的身体完全是两回事情，就是你要有规律的什么，不管是跑步啊潜水啊还是干什么也好，我觉得那有规律的运动和你每天就是旅游累死了根本不是一个东西。我回来之后我就 这两天去攀岩什么的，我发现我一点力量都没有了，然后就感觉身体的素质会很差。
简单来说就是变弱了，
就是变弱了很多，然后你觉得身体素质没有之前强了，然后可能因为旅行，我觉得跟你吃的东西也很关系，你吃的东西可能太油太腻了，其实它是会让你整个身体都不那么健康的，你的身体的那种表现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今年就很希望我自己生活的健康一点，然后重新开始运动
啊。这个我也要，对，因为我也是，尤其现在这个工作每天从早到晚就是坐着，然后呢坐着就是因为我身体不动但是我一直用脑，所以就饿得特别快，然后每天就吃特别多，然后再加上这边的饮食又是这种高糖高油的
啊，对。然后今年想想，哦，今年想去阿拉斯加，就是这个是我也是我回了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在过去几年一直都在做那种跟万物有灵相关的宗教的课题研究，然后我今年就很想回来做北美的原住民，其实这是我回来的很大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要去看一下他们住的地方，然后可能想要去一趟阿拉斯加。对，如果旅行的话今天想去这个，然后想去澳洲，就是我想要找一个地方可以平衡一下冬天的加拿大，因为真的非常让人沮丧。
来墨西哥吧，加勒比海欢迎你。
对，或者墨西哥，对对，就是我想要去澳洲这种什么阳光海，或者去印尼海岛之类的，就再去看看别的地方。
我想去印尼的火山，我特别喜欢火山。
对，我有几个朋友都去了，然后他们就说还是挺漂亮的，虽然爬上去的时候都是灰，还挺辛苦的，但是爬上去之后会觉得那个很不真实，就跟假的一样，就很漂亮。对，我也蛮想去印尼的，就很多海岛之类的。想去台湾，因为我后来发现了，就是拿中国护照的人他有一个台湾的通行证的政策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如果在海外住够一年以上，然后你可以申一个台湾的通行证，然后你从比如说你从韩国日本第三方国家会飞台湾，你是可以在台湾待15天的。因为现在国内的自由行是不开放的，但是如果你海外居住一年以上，然后你直接去申这个台湾通行证就可以，然后你再回国，就你可以买一个转机去台湾的机票，然后在台湾待够了，然后再回上海。
就所以我们还是得去申请台湾通行证。
对，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那个是台湾的，台湾发的，就不是大陆的通行证，那是台湾的入台机，什么出入台的那个什么办公室发的，所以你可以直接去申请这个。
那我得在国外找这个台湾什么出入境办公室。
很简单，它有一个网页的，我看了一下，他说他们大概批的时间就是一周左右，不是很难。
哎呀，正好我也想去旅行。现在每次大家给我留言说啊，我好羡慕你，母女的生活状态啊，好羡慕你到处旅行啊，我在想我也好羡慕我当时的时光啊。我现在就天天在办公室里，然后每个星期休一天，然后墨西哥的年假，你知道，我真的是觉得墨西哥年假是全世界最少的，基本上就只有一天，圣诞也一天，新年也一天。所有的周一天，然后这个一天如果正好是在周末的话就没有补上了。就是如果这个一天正好在周末，比如说去年圣诞啊，前年圣诞和新年都正好是在周末，那所以这一天假就像没有一样，你就过个周末你又回去上班了，太少了。对，然后我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下周一又是一个那个一个公众假期，但是我这个周六还要上班，所以虽然有个工作假期我也只休个2天，感觉像没休一样。所以我也好怀念去旅行了，我也好想去旅行。
好吧，希望今年可以，我觉得好好工作存点钱，等你换下一份工作的时候换去其他地方。那我觉得差不多，我们聊了好多，哎，好开心啊，感觉我们俩聊天就是都一直在哈哈哈哈狂笑，我觉得就很开心。
你跟其他人聊不是笑了吗？
没有，其他人也很开心，但是因为没有那么熟，所以很多时候还是在要问很多问题，就是可能对方只是在讲有意思的故事，对，但不太像是我们两个就是可以随便闲聊的这种，你不需要有一个具体的那个主题和故事就可以直接往下讲，就这样就很轻松。希望我们今年可以多录几期播客，我们的时差近了。
是的，
那差不多这就是我们这周的播客了，咱们下周六的时候继续闲聊全世界，拜拜
拜拜。
本期播客图文版可以在微信公众号记不住中查看，如果你也喜欢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在 show notes 中添加微信小助手进入非正常旅行听友群，更多关于环球旅行、自由职业、海外旅居生活的内容， 欢迎关注我的同名小红书、B 站、YouTube， 季季，期待与你相遇哦。